跟感情性联合吗？因为这段时间在用 my 和 were 那些很明显 visible 的 video， 就是话神的话。
等加上这个这样感情，那个什么啊、那个这里看到就是说真相神学可以跟感情连在一起，也可以跟思想连在一起，你如同负向神学，就是说这两个方法都可以达到这两个不同的这个目的嘛，所以可以把它变成四种不同的方向，这样。所以那个真相神学可以跟感情在一起，也可以跟思索在一起，这样。如果跟思索在一起的话，就会变成理性；跟感情在一起的话，太多的话，就变成是感情，感性主义。Okay， 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当然会 go over 这样。好，还没开始吗 ？OK， 是啊。好，那个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大纲哈、我们在思想就是第三种的那个灵修形态，就是正向感情的灵修，正向感情的灵修。那么就是刚才姊妹所担心的或者是疑问的，就是为什么正向感情的灵修会导致于就是感性主义，感性主义。当然我们知道说每个东西如果变成主义的话，但是已经是极端了，已经是不好的。那么在这里看到说第三种的灵修的形态里面，我们知道说要达到这个感情的这个目标，透过这个正向的这个方式的话，有可能变成是过多的这个情绪情感的这个部分。那么在这个传统里面，我们看到说是比较可以说是灵恩性的，讲到个人更新的这个灵修，个人更新灵修。强调那个圣灵的这个工作，那么强调外在的表达哈，还内在的改变，不只是那个什么传福音，但是我们知道说，同时也包括说我们生命有所改变哈，有改变。那么不是朝着这个跟世界脱离的关系或者所谓的这个分离主义或者分隔主义，乃是我们看到说，乃是追求的就是生命的这个更新啊。那么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的17世纪的那个敬虔运动的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表达这个正向感情的灵修。那么很多学者在研究现代的这个福音派也好，或者现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灵恩运动也好，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敬虔运动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在里面，敬虔运动本身，我们知道说，过去我们在课堂上里面也谈到，这个运动本身可以说是改革运动以后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教会的情况。那么，改革运动以后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教会，你们看到说，其实弟兄姐妹的生命越来越那个什么形式。不像原来的第一波的这些的教会的改革带来的那个兴奋，带来的那种冲击，弟兄姐妹的关系比较只是头脑的这个关系啊。那么看到说教会，我这有水，谢谢。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对教义懂，对这个什么信仰有掌握，但是其实生命没有改变，所以当时的这些运动的领袖者就强调说，我们生命需要改变，我们生命需要更新，我们生命需要重生哈，所以重生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很明显的，在这个16世纪的这个改革运动里面，看到说当时的路德也好，加文也好，比较采取的就是诚意的这个概念哈。概念，那诚意本身我们知道说比较是一个法性的一个思想，比较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行动，神在我们生命外面所做成的那个事实。到了金钱运动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整个那个思考模式改变了，比较强调内在的我们生命需要重生，我们生命需要改变。那重生这个字本身跟这个诚意的这个字本身很不一样，重生比较强调是这个强调是这个一种生命的关系啊，生命的关系，这样是一种比较有机的一种事实，跟这个诚意的这个字眼非常不同。那么金钱运动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代表性表达一种 强调正向，强调神是神说话，强调神是那位启示的神，同时加上情感。那么当加上情感过度的话，很多时候会导致就是导致什么，就是过多的这个情绪主义，过多的这个情感主义哈，情感主义。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传道人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应当用情感来影响整个聚会的这个什么聚会的这个整个 atmosphere 这个聚会的那个什么气氛。我看过一些牧师一讲到就要哭哈，或者是一呼召就要哭哈，鼻涕也有，眼泪也有哈。那么当然口水没有哈。那么那可能有时候有口水也有，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鼻涕眼泪口水都出来了。那个我觉得传道人不应该用情绪来那个激动弟兄姐妹啊。特别是中国人，我们知道说很情绪，看这个连续剧也是都是要哭的哈，对，都是要哭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立法委员喜欢常哭哈，我们这个跪着都要常哭，我们这个是一个哭的文化，用哭来啊。那个我们传道人绝对没有权利去波动弟兄姐妹的这个情绪啊，用这个眼泪来波动他。那么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什么太多的一些情绪的话，反而是我们说夺走圣灵的工作，或者跟圣工作。所以那个什么在这个灵修传统里面，我们知道说比较是会有这个趋势就是过度的情绪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讲代表性的人物的话，这里提出有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像什么呢？圣本笃啊，圣本笃可以说是西方修道运动的那个创办人哈，这个 Benedict。圣本笃哈，那么那个什么叫 Benedictine 这个本笃也是一个修会哈，修会。那么圣本笃的这个修会，我们过去谈到就是它有几个特色，就是他们强调祷告与工作这个传统。那么他们的修士不但要一天祷告七次，同时要那个什么，要种田呢也好，工作做面包也好，做果酱，现在的也做果酱了做面包，现在的那个什么做酒啊。那么还有这个圣本笃修会里面非常强调就是顺服，对这个修道会的这个院长有绝对的顺服，立即的顺服。还有就是这个圣本笃修会的这个精神里面强调就是固定就是说那个修士们一到一个修会的时候就是固定在那边，不能跑来跑去，一种 permanence， 一种稳定性他就留在那个修会，一生就投入在那个修会的里面。这个圣本笃修会的一些的那个什么特质哈。那么他们不但强调祷告，也强调工作哈。那么 Charles Wesley 也是属于这种正向感情的灵修。Charles Wesley 我们知道说是 John Wesley 的弟弟哈。那么也是在这个巡礼会运动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那么 Charles Wesley 本身我们知道说他写了很多诗歌哈，诗歌里面有很多理性的东西，但是很多情感的这个部分哈。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唱到这个 Charles Wesley 的这个诗歌哈。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是 Julian 哈，也是一个英国的一位修士一个女的修女哈 ，Julian or Norwich 哈，她也是属于这个传统。那么她强调就是不但只是接触神的启示，同时看到说强调我们生命本身的感官也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那么法利赛人可以说是，如果用早期教会的一群的族群人，法利赛人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属于一种正向感情的灵修的传统。这个不是绝对的，是大概的。如果用这个早期教会的这个不同的族群来分的话，可以说是法利赛人是比较属于这正向感情的灵修的这个方面啊。那么刚才提到就是说正向感情的这个灵修里面，这灵验性很强哦，所以因此看到说这个荣耀神学比较明显，比较明显，十架神学比较被贬低啊，比较被贬低。荣耀神学我们知道说特别是在很多的这个什么很多的这个电视，我觉得很多电视布道家所讲的这个就是荣耀神学，荣耀神学强调成功，强调得胜，强调得胜了。那么强调就是那个什么，一切都是顺利，一切都是祝福啊，都是凯旋。就那个没有空间给受苦，没有空间给苦难。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最近这个 这个自然界里面这个大海啸，我们知道说，当然有些佛教徒会觉得说，这可能是美国在那边啊做原子弹的实验啊，结果那个什么导致有这个海啸啊，所以在这个阿拉伯的国家里面有这样的一种传闻呢。啊，当然我们知道说布希先生想调整阿拉伯人对美国的这个看法，所以极力的啊投下很多的这个什么援助啊。啊，所以看到说那个啊，连这个航母都开去啊，啊，好几十架的这个直升机在做救援的工作，盼望说透过这个机会改变那个什么啊佛教徒对美国人的看法。那么啊，但是很多的这个什么，很多的传道人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这个自然的这个自然界的这个什么苦难啊，自然所带来这个苦难，没有答案啊，没有答案。那么啊，我们只是真的是哑巴吃黄连了，真的是，不要怎么说。那么我碰过一些的无神论者哈，他们就是碰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苦难的问题，他们觉得说没有答案，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有神的存在。如果神存在的话，他总会容许这样一种自然的这个灾难临到那么多人哈啊，所以那个我们不懂。这个世界在神的手中，但是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一种的事情发生在那么多人身上？好，这个是属于正向感情灵修的那个传统那种的灵修形态模式。那接着我们来看这里的最后的部分啊，最后部分就是这个负向思索的这个灵修。那当然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负向思索灵修以前啊，容许我再说一点关于这个正向感情灵修的这个形态啊。那么在美国的这个教会的发展里面，我们看到说有人做调查就发现到说，很多的这个 mainline church 就是主流教会这个人数在下降，反而是那些独立教会那些非这个宗派的教会，非主流的这个教会成长的比较好。那么什么叫做这个主流教会，什么叫做这个非主流教会？主流教会就比较属于那个 denominational church， 有那个宗派的教会啊，像那些新义会啊长老会啊浸信会啊，都是属于主流教会，或者是圣公会啊，都是属于那个什么主流的那个宗派的教会。那非主流教会就是 independent church， 那中国人教会都是比较属于这个类型的独立的这个教会，像很多北美的教会原来是查经班，后来就变成了这个什么教会啊，像那个什么旧之家第一家原来也是寇先柳来美湾区查经哈，就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个教会嘛，教会。那么然后当然不止第一家呢，有什么六家哈，在这个湾区，所以那个什么像灵粮堂的系统本身那个也比较属于是独立的教会。那么当然灵粮堂最近几年发展的非常快速哈，变成是国际灵粮堂这个全球的这个情况。那么他们想办法在其他的地方也有灵粮堂的这个部分。那么灵粮堂也比较属于是独立的非宗派的教会哈，但如果灵粮堂继续的某种祝福的话，继续的有这个教会的话，可能变成一种小宗派哈，小宗派。那么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在北美我们看到说，的确那些传统的主流教会成长在最近年慢下来。那么反而是那些独立教会这个非宗派的教会这个什么继续的成长。那么有人研究为什么那些独立教会那个成长的比较快到底有什么理由在里面呢？那么学者告诉我们说，基本上有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强调个人宗教的经历，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强调个人宗教的经历啊。OK， 那么很多时候是那个什么不是强调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比较强调你可以经历神啊，经历神啊，我们的信仰可以用宗教经历来证实，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就是不只是有话语的教导，同时有音乐，这些音乐扮演很大，崇拜音乐扮演很重要的角色。OK， 这第二个元素。第三个元素就是比较多谈到荣耀神学，比较少谈到十架神学，成功、得胜、凯旋啊，这都是那 那个什么道德的那个什么道德的那个信念啊，那个什么神国的这个什么生长，这种观念比较是可以看到说第三个特质。第四个特质我们知道说比较多强调的是神的接近，神的同在，比较不强调神的超越。他们的这个神观比较强调神是那位接近我们的神，神是那位内住我们的神，神本身不是那位超越我们的神的。所以这个四个元素大家可以去思想，为什么那个什么独立教会会在最近发展里面非常的成功啊，非常成功。那么容许我讲一个例子啊，例子就是关于这个正向感情的领袖，刚才这边在问，所以我想多讲一点啊，多讲一点除了就是看到说从这四个元素里面可以看到说很类似就是正向感情的灵修的模式啊，模式也看到说那个什么也注意这些独立教会的成长。那么我讲个例子哈表达这个正向感情的这个灵修哈比如说有一个人呢他得救了，那么得救以后呢，有一个不得救的一个朋友问他说，你信了耶稣，那么你应该对这个耶稣很认识嘛，因为你信了耶稣，你接受耶稣应该认识耶稣哈就请问一下，认识耶稣是在哪里生的？他说我不知道耶稣几岁死了？他也不知道。OK， 我不知道。OK， 耶稣的犹太背景可以讲点，他不知道。但是他说我不知道不要紧，但是耶稣救了我。这就属于这正向感情的灵修。OK， 知道关于这个facts 不太清楚，但是他知道耶稣救了他。其实这个很短的例子里面凸显出今天很多教会这样子，你接受耶稣也会接受，我做礼拜我也做礼拜，但是你要讲多点，教会是什么我跟耶稣关系是什么，他可能讲不太清楚。好，这个是正向
神学，不是你刚刚不是讲说很强调教导吗？
是是
特会，那他们那显然这些人可能没有上主日学，或者教会的天群不够壮。主日
那个姊妹讲的都是我想是很正确，就是说应该讲的是我也觉得应该讲啊。那么那我在碰到很多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给他考试的话都可能是考鸭蛋了。OK， 那个真的，那他去外面工作里面，他为了要找工作去读那个什么这个什么介绍房地产的上些课，我听说有些人去上课，他对房地产很清楚，因为他圣经的一些知识他可能都搞不清楚。真的，这个圣经对圣经的知识不清楚，所以这个真相感谢里面他也有机会也特会啊，像灵恩性的特会都有啊，那个都有机会，有小组都有啊。OK， 但是他们什么？他们也强调这个情感的部分，然后情感在过于强调的话，就变成是情感 overshadow， 就遮盖这个什么，接着教导就情感的。好，我们来看最后的部分哈，最后部分就是负向思索的灵修哈。我们再次把那个什么这个表格搬出来看一下。那我们印象深刻一点就是那个负向思索的灵修，就是这个整个左上角的那个部分啊。那么这个灵修的形态如果走极端的话，就变成是一种所谓的这个道德主义啊，道德主义。那么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来看的就是在这里的那个什么特质。我们知道说第一种的第一种的这个灵修形态，这个负向感情的灵修形态比较是奥秘的，真是个奥秘。那么正向思索的灵修第二种形态是比较强调圣礼，圣礼规规矩矩的那些礼仪那些传统这个。那第三个形态就是灵恩性，个人更新的这个个人性的更新的这个灵修传统，讲方言这个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刚才提到这个第三种。那第四种比较说成是使徒性的。那使徒性是什么呢？就是强调社会更新的灵修，不是个人更新，而是社会更新的灵修，不是神学更新，也不是个人更新，也不是内在生活的更新，乃是什么呢？社会更新的这个灵修。那在这个传统里面，那个其实意志比较决定，那个意志比较重要，不是你的 mind， 不是你的不是你的那个什么心，乃是你的 will， 那个意志比较重要。所以意志在这个第四种的灵修形态里面是非常主要的。那么在这个传统里面，他们是非常在意就是社会的改变，社会的关怀 那么他们觉得说圣经上主要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关怀这个地上的这个政治，地上的这个公平，地上的这个和平，地上的这个公义。那么比较强调是解决和平啊，公义与人权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的确很多自由派的神学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然后当然我们看到说很多福音派的或基要派的这个教会本身对这个公义跟人权反而是忽略的，没有这个面啊。那这个面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经验里面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还有不合作主义也是，不合作主义也是。那么我过去在大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他常常到这个堕胎诊所门口去静坐去示威。那么他觉得说一个无辜的生命要被夺走，他要拦阻那个妈妈，那些年轻的妈妈进到这个什么，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堕胎的问题在北美教会里面是很有争论性的。那么当然在湾区里面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怎么去关怀这同性恋的人啊，我怎么看这同性恋的问题都是一个大问题。那么当然这些互相思索领袖的这个形态里面会积极的去关怀这些的这个什么同性恋，为他们争取人权啊，跟人生权。那么像我们的彰化市的市长一样，他很积极去争取这些同性恋的应当得的这个人权，是不是？这个彰化市的市长啊。那么这谈到不合作主义啊，他为了那个什么社会改革啊，为了那个关怀社会，他们会采取这个不合作主义啊，悲革也好哈。那么上街头啊，或者游行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灵修传统里面，我们知道说比较是行动的，社会行动。那么他们愿意因为像那个什么市公所挑战，市政府挑战，可以这样讲，走向市政府，向市公所挑战。灵修是外展的，灵修是去做，去改变这个社会样。
那个几天前在那个三四号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那个牧师。禁止33天。然后他就坐在那个市政府前面，然后在一个桌子，然后他就抗议，因为他的教育隔壁有一个这个犯那个色情的这个事件。
OK。
然后结果，所以隔一天就卫生局就派人来，要确定他有吃过的营养，但是还是不吃。他是禁止说用水，自己喝水的。33天，然后后来。市长也亲自去拜访他。
OK。
他真的就打赢仗，就隔壁那家就卖给教会。市长就请市经理去跟他讲。
OK。
隔壁那个本来是贩卖色情的店，就把他那个店卖给教会，所以现在就是教会打赢仗。这篇新闻就看出来，在那个新岛日报很大一篇新闻，是蛮好的一个。
应该要寄给国民党看的吧。
这个是有点一样，在旧金山，但是他是替那个不是 Salvation Army， 忘记那个就是他们在旧金山有帮助很多这些就是也是关怀社会，非常积极在关怀这个都市的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发现。然后他这篇文章我把它就印出来。
OK， 他们这些的做法就是不是内在的，是外在的，这个去做去改变。那么像金恩博士可以说是属于这个传统啊，金恩博士啊，那个阿伯舒埃泽啊，那个史怀泽可能也是属于这个博士这样的一个传统，约翰加尔文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啊。那么比较是末世与天启，强调这个天启。讲到这个社会的改变先对，德尔萨修理，我觉得他本身不只是有这个什么社会的关怀，但是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很属灵的样，他是那个什么他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平衡的，他那个什么强调内在生活，他有一群的那个什么 Sister Charity。那他带他们那样，那个Teresa 他们那个这个修会的那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话，我渴了。他觉得这个彻底表达人类今天的问题，人渴了呀。 特别是先知型的掌握问题的根本与全面性，他们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去面对那个不好的系统，不好的这个什么体制，不好的这个什么啊，这个社会的关系，想尽办法去改变这些关系哈。那么如果太过多的话，变成一种道德主义哈。如果走极端的话，变成这个道德主义哈。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位人，可能可以谈到，就是一位叫做汉马萨，大家可能听过没有？汉马萨，他以前是在联合国做大使哈，后来那个什么他到刚果去的时候，飞机出事啊，这个他是一位大使，是一位外交官呢，外交官啊，但是是一个非常属灵生命非常深的人，非常深人，他留下了很重要的这个近代的一个灵修的作品啊，灵修作品叫做 Markings 啊，那个 Markings。好，这个如果用当代的耶稣时代人的那个族群来分的话，可能分类党。那些敢向市政府挑战的，向凯撒挑战的，比较属于这个负向思索灵修的这个形态。好，所以我们看到说有四种不同的灵修形态哈。那么盼望这四种有助于朋友们分析各种不同的灵修的传统呀。对 ，John Calvin 的。
然后那个今天是 Martin Luther King。
对对对。啊，对对，
然后分类党是那个
什么？啊 ，Zealot， Zealot。
哦
，Zealot。啊。OK。
约翰加尔文为什么算是负向思索？他不是比较跟马丁路德他们那些比较，算是比较正向。
啊，加尔文有一个理想，就是那个什么，要把恩内瓦变成一个。那个神权呢，神权城市，他改啊，加翁本身当时在日内瓦他什么都管，他就像教皇一样，那个都不只是讲道哈，但是他整个城市的大大小小事情都改，他把城市要把它改成像一个基督教的城市，把很多一些改革中的清教徒他们的一个理想也是要把那个什么美国改成是西安。可能是这个山那个锡安山的上的一个灯塔，那多少现在美国的政策有小布希也这样也得到这样一种呼召，就美国应该把这个民族主义传遍全世界，多少有这种 elements 啊，但是加尔文本身当时是就这种理想，改变那个吉尼法那个城市，好啊，对，在他长会，但是他们继承这个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的传统，他们应该是有加尔文，像那个什么加尔文的这个神学传统，这个是可以了解的呀。比较不了解就是那些当时反对这些长老会上街头的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神学上的一些问题。我当时看到很多台北的牧师。就批评这个什么高俊明牧师批评这个罗荣光牧师他们的静坐，他们的示威哈、那么但是他们但是这些所谓国立拜堂教会本身没有缓过来思想，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呀？那么这个对社会责任是什么呀？我都要对国立拜堂看来是可能这几年比较好一点，但过去不太关心社会，那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变成是。服务政府的机关，教会变成服务政府机关，就变成政府的那个什么传声筒，传声。
那个最近那个 Exposo 在阿根廷，他是说他们最近有很大的一个复兴，整个阿根廷整个国家，包括政府都会向很多里面的领袖都会向。
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大学教授校长，他就欢迎耶稣成为我们大学校的主。就公开承认耶稣是上帝，然后还有包括阿根廷的副总统也是，所以整个带给整个社会的一个改变，所以讲的是一个平衡，
这个南美洲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这个传统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后来是受到这个圣灵工作的影响更新，就变成灵恩的教会了， 好，那个我没有及时把这个讲义给这个 Paul 哈，所以我们那个已经看完这个四种属灵的形态，我们还有要谈下去的，就是下一个部分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你们才会拿到这个讲义哈，所以你们可能要委屈一点，委屈一点那个什么，到下礼拜才看到这个讲义啊，我应该今天下午传给他，我今天去学校没有那个什么把这个讲义交给这个Paul。那么我们谈论这种四种属灵的形态以后，我们要谈这个灵修的类型，灵修的类型不但有四种不同的属灵的这个形态，同时看到说有不同灵修的类型。那么谈到这个灵修的类型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引用就是Richard Niebuhr 这个尼布尔的一本书，叫做 Christ and Culture， 就是基督与文化这本书你们应该来看应该是一个非常棒的书基督与文化，也翻成中文英文叫做 Christ and Culture 基督与文化那个什么非常精彩的书这本书本身它分析五种模式五种类型或者五种关系，基督跟文化的五种关系。OK， Richard Niebuhr， 我写一下名字，尼布尔。Richard Niebuhr 是那个什么弟弟哥哥是 Reinhold Niebuhr 兄弟非常有名可以说是美国近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家这个他们属于是改革中的神学的传统。他们晚年都在那个协和神学院，纽约的协和神学院教书，尼伯这个兄弟。那么他的弟弟写下这本书叫做《基督与文化》这本书。那么这本书里面谈到五种文化的关系那么这个很重要到底基督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那么他谈到第一种的关系就是基督反文化关系，基督反文化，这个基督反对文化。Christ against culture 基督反文化的关系。那第二种的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文化的基督，文化的基督，那个Christ of culture 文化的基督。OK， 那么第三种关系就是基督在文化之上，就在文化之上 ，Christ above culture 文化之上。这个对我们中国人的思想，这个祭祖也好，中国的传统文化下，到底基督教跟我们的福音跟文化要怎么互动，他给我们五种的这种可以讲说类型来帮助我们来了解。那么第四种就是吊诡中的基督文化，这个 paradox 吊诡中的基督文化，吊诡中的基督文化，对，吊诡哈，诡计的诡，诡诈的诡哈，诡吊那个对。那个对，吊诡中的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 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 用那个 paradox 这个字，这个字 paradox 才能翻paradox 矛盾或者是非，而是要是这样，吊诡中的，那么paradox。那第五种就是对不起，基督改变文化，基督改变文化 Christ transform culture 基督改变文化五种不同的模式。我再说一次基督反文化 OK， 第二种是文化的基督 OK， 第三种是基督在文化之上 Christ above culture， Christ against culture， Christ of culture， 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是基督在文化之上，第四种就是吊诡中的基督与文化，那是 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OK， 那么第五个类型就是基督改变文化，基督改变 ，Christ transforming culture 所以这五种的类型我把它用来说。五种不同的灵修类型用这个这个尼布尔的这个谈基督跟文化的这个模式来用在谈灵修的类型 OK， 这个是我们啊后面所需要谈，所以这个今天晚上我们需要来谈第一种的那个灵修的这个类型，就是基督反文化的类型，基督反文化的类型。那么这个类型里面我们知道说对这个世界采取一个非常反对的姿态，因为基督反文化嘛，所以世界对这个类型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一个坏的地方，是一个堕落的地方，是应该逃避的地方。 OK， 像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牧师在祷告这个世界多糟糕多糟糕，那么甚至于就说这个苏拉米是神的审判来到，千万你不要讲这句话， OK， 你会胡说八道。OK， 啊，你怎么知道神在想什么啊？神就用这种那么残酷的方式来审判世界，非常残酷。如果你是一个那个灾民的话，你会讲说神在审判你吗？所以那个什么我不晓得那个可能过去的礼拜天里面很多牧师就在讲神在审判，所以这个基督反文化的这个模式里面，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坏的地方，是一个逃避的地方。那么所以很多牧师就说，主啊，快点回来，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OK， 好，这个是他们第一个特质，就是这个世界是不好的，这个世界是坏的。不但这样子，他们非常强调的是一种末世的一种的观念，对末世的这个神学非常的强调，就是说现代的这个世界，现代的国跟那个什么神的国是在一个对立的状态里面。 OK， 神的国跟这个世界的国是在，对不起，跟神的国是在对立的状态里面，就是神的国跟别喜普的国是这个对立的状态里面。请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二十二节到这里的第三十七节，我想我们不需要读全部这里的经文哈。当然这个经文里面表达就是那个什么在耶稣的这个侍奉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当时候神的国跟别西卜的国就在一种冲突的状态的里面。 OK， 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是我们应该逃避的。那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二章这里的第二十二节到这里的第三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有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方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死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很明显这里看到说有两个国的那个对立，两个国的征战啊。如果我们采取这个基督反文化的这种的灵修的模式，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就是跟一种很恶缘的世界，我们这个神的国跟撒旦国在一种对立的状态的里面不但基督耶稣在服事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当时候看到说在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神的国跟撒旦国是在一种对立状态里面，看到说甚至于基督耶稣复活以后，我们看到说这种状态好像是继续的存在请大家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OK， 虽然基督耶稣死的同时复活，我们知道说但是世界还是伏在那个恶者之下，虽然这个恶者已经被打败了但是还是活在这个恶者之下。请大家看一下那个什么后面的那个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十九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那么十九节怎么说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之下。我们知道说约翰这个老约翰在这个巴摩岛上看异象的约翰本身，他在记载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年纪已经非常老迈了。那么他在记载约翰一书的时候就提到说，那时候其实很明显耶稣已经死了也复活了，但是这个世界还是活在恶者之下。所以这个基督教文化的灵修就是要逃避这世界，要远离这世界，不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第四种的形态，你要参与世界，你要改变世界，你要调整这个世界，你要更新这个世界，没有这个道理。那么他们对这个末世论非常敏感，很喜欢谈末世论，这个基督教文化的这灵修传统，对这个各种末世的这个讲解非常的有兴趣哈。最近在美国有一系列书出版，就是那个什么Left Behind 哈，那套书哈，那套书。那皮汉道书，我们知道说这个又是一个新的包装哈，新的包装就是那个什么，可以讲说时代主义的这个末世观的新的包装哈。过去那个什么这个有一本书非常的有名，也是那个在美国这个排行榜上面，就是 The Late Planet Earth 哈，这个是对，还有 Lindsay 的书哈，那个那时候也是大卖，最近这个也是 Left Behind 也是大卖哈。凸显出这个美国这个基督教的那种的意识形态啊，他们也是觉得说这个世界也是个堕落这个毁坏的这个世界啊。那么他们末世观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跟将来世界是没有连续的，这个世界跟将来世界是断隔的，没有连续。大家听懂这个观念，就是将来的世界要代替这个世界，他们末世观是这样子。所以等候基督耶稣回来，那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千禧年也好，或者进入新天新地也好，就这个将来世界要代替现今的世界。如果将来世界代替先进的世界的话，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所要追求的灵修，就是要追求那个另外怎么去过那个另外世界的那个生活，而不是过现今这个世界的这个生活。所以这样的灵修的观念里面，我们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就是基督反文化的这个模式。那么在早期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说已经看到这个基督教文化的这个灵修传统已经出现了。那么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早期教会的那个所谓的殉道的灵修的传统，殉道的灵修的传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讲到基督教文化的这个灵修的类型，殉道的灵修。殉道的灵修，那么到底什么叫殉道的灵修呢？那么其实从耶稣时代的时候，耶稣就提醒门徒们，你们都要死哦，你要喝那个苦杯啊。OK， 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三章的第九节，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九节，在早教里面有这个殉道的灵修。OK， 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九节，这里看到说耶稣基督本身亲口提醒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们这些非常严肃的这个提醒，请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三章的第九节，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所以可以看到说那个什么基督耶稣提醒门徒们，他们会受到犹太人的攻击嘛，对，他们要交给公会。所以最早逼迫基督徒的不是外邦人，乃是什么呢？是犹太人自己。 OK，所以那个什么其实早期的罗马人也搞不清楚到底基督教跟罗马跟那个什么犹太教有什么区别，不清楚。 OK， 他们觉得说都一样。那当时其实最早耶稣就已经讲清楚了，最早逼迫基督徒的就是这些的这些的这个犹太人啊。那么他们要为主受苦，这个是耶稣就提醒门徒的。所以跟随他这个跟着他不是什么得荣耀，跟着他是会流血的。 那么不但这样子，看到说在新约的其他的作品里面也继续的强调这样的一个殉道的灵修的观念了，从耶稣时代就有它。请大家看一下，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啊。当然在彼得前书里面看到说，很明显的啊，彼得也谈到早期教会的这个逼迫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啊，就是启示录的这个第二章的第十三节那里的记载。启示录啊，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章这里的第十三节，这里说这里约翰记载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很明显，当时早教里面有人为主而殉道虽然为主而死，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的坚守神的名，没有弃绝神的道。所以我想那个在国内很多的这个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们也采取这种基督反文化的这种灵修的模式啊。那么类似的这种基督反文化的灵修的模式，那么也采取这种殉道型的灵修的观念啊。我看如同在早期教会所看到的，那么这个与神对立的世界，我们知道说不是基督徒应该留的世界。 OK， 留的世界，所以因此他们应当接受那个事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会受苦，为基督缘故会受苦。 OK， 受苦。不但这样子，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这里的第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我们继续再谈到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殉道的灵修的这个新约的这个背景啊。那么请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彼得也提到这个早教会的这个殉道者的这个见证啊。请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第二十一节，这里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啊。所以耶稣受苦，跟随他的人也会受苦。那么基督耶稣受死，跟着他的这些门徒们也会受死，基督徒也会受死，也会殉道。请大家再看前面的第十四节，也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前面的第十四节。四节说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四节，这告诉我们说，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再看这里的第四章的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OK， 再看这里的第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为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请大家注意，为基督的名受辱骂，这就是那个殉道灵修的根本，可以为基督缘故，为基督的名来受苦，为基督的名来受辱骂，这样做还是有福的。这就是那个很清楚的那种那个殉道的灵修的观念。那么再看这里的第五章的第十节也是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那么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要受苦难那么要经过苦难以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看到说很明显，这个是那个什么，在早教会的那个概念那不但这样子保罗本身在罗马书里面也谈到类似的这个想法这些想法，请大家看罗马书的第八章好不好？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的第十五节到这里的第三十九节。那么我们不需要读全部的经文但是我必须要强调，连保罗当时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也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概念。请大家特别看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五节我想我们可以那个什么从后面的那个什么经文来了解请大家特别看后面一点的经文比较清楚那个什么保罗这里所谈到的那么 请大家看这里的那个什么我们来看这里的第35节好不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车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你们为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一切在这些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的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这都是所谓的这个殉道灵修的新约的经文的那个基础。那么不但有这个经文的基础，同时看到说在早教里面留下很多的殉道的作品， OK， 殉道的作品或殉道的见证那么特别我需要提到两个例子哈。一个例子在法国的里昂哈，还有法国的一个城市叫做 VN 哈，一个里昂跟 VN 两个城市在早教里面留下非常有名的殉道者的那个见证。那么在主后17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当时有一个女孩子叫做 Blandina， 这个记载，这个历史有记载 Blandina 她为主殉道，为了殉道。那么为了殉道的时候，这个在殉道的见证里面特别提到说，这 Blandina 本身她披戴基督。那么她为主殉道，好像是参加羔羊的宴席，就是非常荣耀的，强调那个什么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笑话的地方。一个为主殉道人是披戴基督，这都是那殉道灵修的概念。一个为主殉道人是什么呢？他是什么？他是如同是参加一个羔羊的宴席。所以那个什么在主后177年的时候，当时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什么重要的这个见证，就是在那个法国这个两处地方的那个殉道的这个见证。好，这个是那个什么对这个殉道灵修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交代。那么不但这样子，我们还需要来谈，就是这个殉道灵修里面在早教里面被称为是学习。OK， 还有这个第三点学习。他的那个 blood baptism， 血流血的血，那血血洗哈 ，OK， 那个殉道人都要大量的捐血哈，我们知道在教会传统里面有水洗，有灵洗，甚至有的教会说有火洗，但是看到说有第四种的洗，就是血洗哈。那么血洗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在早教会里很普遍，你谈到血洗，教会的人都知道，什么叫血洗，就是为主殉道。那么当时的这个教会界里面，就是一个人为主殉道，他立即到天上去，有点像现在的那些伊斯兰教里面那个什么，伊斯兰教的那个什么，那些极端分子的这样，他们也这样子。当时也是，你如果你读早期教会的文献的时候，翻到说，他们就说一个人为主殉道就马上到天上去啊。早教就没有这个了，对，是这样，他们没有那个什么那么多太太，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早教里面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这个教父，叫做伊格纳丢哈，那个安提亚的伊格纳丢，那么他是一个安提亚的一个主教哈，那么他也是为主殉道。那么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他谈到他为殉道的时候，他好像是非常荣耀，他就是好像是这个是中奖一样，好像是中到乐透一样啊，那个很可不及待的要为主而殉道，是个荣耀的事情啊，乱世，因为是学习 ，OK。那么请大家看一下保罗的这个思想里面好像有一点东西很接近这个观念呢，请大家看一下。那么可能早教会的这些的信徒们也从这里得到一些的 得到一些的灵感吧。请大家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23节，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来看这里的第一章的第23节，腓立比书一章23节。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说，我正在两难之中，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OK， 所以那个什么我想那个什么伊格纳迪欧本身他也注意到这个观念了。那么他在他作品里面也提到保罗所写的，保罗在那个什么经里面所写的，他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这个不是说像那些已经在机器里面那个已经这个虽然头脑还这个什么脑波还有，但是靠着这个什么这个一些机器在运作然后说这句话，不是保罗这个时候在监狱里面他那个什么活得很好，可以讲说他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好，这个是早教里面那种的观念里面很明显有那个所谓的殉道灵修的这个想法。好，我提下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关于这个殉道灵修的介绍也就是也具有代表性的早期教会的一个基督反灵修，不是基督反文化灵修的类型的一个例子。
这种的思想到后来也没有开始改变。
也还有在近代里面还是有，但是不同的形式，近代基督文化还是有这种的一种思考模式，但是那个什么，但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当君士坦丁做皇帝以后，就没有机会殉道了。这个可以改变，所以就那个整个形态改变了。
就从神的思想来说，我们从你刚刚引用的经文里面，就说主耶稣有警告他的门徒说，就会有 persecution，
是，
主的确有警告他的门徒，
对。
那他的门徒中有不少是殉道的，
对。那个很明显就是说那个什么不是每一个人为主殉道了，这个是很明显的。然后那个殉道灵修传统是在早教会是比较明显，那个是的确的。但是那个为主殉道的这个历史也好，见证也好，从早教到现在一直有人为主殉道 ，OK， 到现在还是有 ，OK， 所以那个这个殉道的这个所谓的传统一直在那边的，所以说是不是给每一个人至少从耶稣的话里面来讲的话，至少在早教从启示来看的话，早教会里面蛮多人殉道，这个可以说是蛮普遍的，当时是蛮普遍的。那么你说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话，我想不是了 ，OK， 那当时可能那个什么，你跟随耶稣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就会死，对啊，所以可以让我们想到说，现在我们的福音是不是？不足够激烈，真的已经太那个什么像气质，或者是已经变得是太顺变得像我们怎么讲被驯养像 domesticate 像我们家里养的狗一样已经是很 user friendly 就是这个以客为本对，所以没有不威胁世界。当时我威胁世界，那就叫威胁世界。他威胁世界，他那个耶稣讲的道理，耶稣讲的道理，他讲东西，他自己也一讲也，就像死猪一条啊。
这个也有关，因为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里面，有特别强烈的 anti-Christ
跟 Antichrist 真的不要以为说那个资本主义是好的事情啊，
他准许有宗教的信仰自由和理解。
我觉得以后最怕的是最恐怖的是资本主义，真的真的。50年共产党崩溃啊 ，OK， 资本主义一直发达哈、啊。以后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什么？是这个资本主义，它变成是一个帝国。那这个帝国是跨文化、跨国家的帝国。资本主义是各个文化都有，麦当劳到北京也有，肯德基到北京也有。我现在不想去解释这个启示录，就说至少从启示来看的话，它因为有它历史的意义在里面，它在历史意义里面看到说，很明显当时候有很多人为主的殉道。这个。
啊。全世界最多最大教团韩国，但是韩国早期的时候也都是为主殉道的基督徒一大堆。
是。
还有今天的韩国教会，那我跟韩国基督讲的时候，他们都同意我说，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赞成。
嗯，
为什么今天这么复兴？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很多神的仆人为他殉道，
所以那个 apply heat， 如果读这个什么科学 heat 会 expand 嘛，对不对？这个到底什么样？加热度就会什么扩散？就是说那个当你逼迫基督徒就扩散 ，OK？ 这个 apply heat， 这不就从这个什么科学道理这个什么一个啊？
很多的殉道者，很多宣教士牺牲了，所以他们的血在神面前一直快啊，才会有70年代、80年代的丰收嘛，才会有这个飞机举东西。
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这个特别强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跟求主那个什么，让逼迫临到美国啊，这个
已经有了，不是说美国已经有了，因为现在在学校在各个社会里面，无形中的逼迫他们，甚至要祷告都有点困难，有人要把，有人告到。高等法院要把神把它拆到这个美国宪法里面，这个 Ingalls 要把它拿出来，已经开始有了。是比较不是那种流血的这种逼迫而已。是文字上的逼迫吧。
那个马丁路德他谈到这个什么是教会的时候，如果你看他那个什么作品里面，路德他谈到教会的那个到底什么是教会啊？我们知道说查经班不是教会 ，OK， 查经班没有圣礼啊。路德提到说，谈那个教会一个特质就是他是要受苦，教会的一个记号就是他要受苦，不只是教会本身有圣礼、有洗礼、有圣餐、有神的话语。有神评人员，有集体的崇拜啊！但是教会本身一个就是，他的肋旁有一只刀啊，挡在刀，都像基督耶稣的肋旁有一支枪啊，他要受苦，要流血，这样。所以那个
哪一种苦是政治上的逼迫还是？
他没有讲明显说是什么苦，他说这教会的一个记号，我觉得很有意思。路德他谈到叫教会的记号本身是。没有，但是路德本身在，没有，那个什么路德本身其实那个什么，当然，路德我觉得说是很厚康啊 ，OK， 那个什么那个他有政治的后盾，政治后盾那个当时那个什么他有政治的这个支持者，否则他早就没有命了 ，OK， 当然路德的改革为什么成功，这个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研究问题。那当然很多学者会研究为什么路德在那个时候会成功，为什么是在他身上，那么为什么他可以带动这样的一个这个改革，其实很多因素在里面了。那么很多路德所讲的跟当时的文艺复兴所讲的很类似，很多改革家所讲的也很类似，这样这都有关系，有关系啊。
是刚才周文前面讲的，就是说因为余立功牧师他上学校有跟我们上就是中国教育部通识，提到我们就学到说 中国教会就是西方教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有很多为主殉道，
对，
然后来当然中国本土里面也是有基督徒为主殉道，才会也因此建立了中国教会复兴的一个基础，所以跟整个大陆的这个教会复兴都有关系。后来当然是共产党就是把所有的宣教士都赶出中国以后，再更加的大的复兴，复兴的逼迫，所以都跟真正都殉道者的血有关。
所以牧师又呼吁教会里面一批人愿主为主殉道，让教会可以增长。
是前人都是后人怎么样啊？所以是已经有一些，这个教会的复兴跟着殉道者的以前的殉道者的需要。
这个联系是真的那么明显吗？
啊？什么没？
殉道者的血，这个以后的复兴就一定有关系
的。那个什么，那个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但是这个很难判断，怎么说是绝对关系啊？这个对，那个什么，所以那个看起来好像是从这些例子来看，历史的这些的潜力来看，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呀，对啊。
嗯。
嗯。
从此图形上可以看到，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起来有很多的祷告。那在大陆河南也是早晨五点钟，还有韩国教会就可以看到，因为他们有个很 tough 的环境。所以他们有被逼迫，有听到，所以他们就激励其他弟兄姊妹要 rise up 来征战。
对。
太安逸了，基督徒就不祷告。
啊。
重点应该是祷告。
所以资本主义对我们不好哎。
我一直说这个之前的这些人的基督徒的血不能忽略到他们的他们殉道者，这一像韩国教会的历史，你去研究他的100年的教会历史的话，发现他们在韩国基督死了很多的基督徒，为主殉道很多人。没有他们的殉道，没有韩国今天的这么复兴，不可能。
那也是因为有祷告。
当然是有祷告。哈哈。很难，就是只要是我是说，我重点是讲他们的基础，复兴的基础跟这个殉道的人有关。OK。
谈到这个复兴的话，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啊。那个什么
身体的复兴
啊，
跟你复兴那法轮功在天安门门口那个坟自焚，看他们会不会复兴。法轮功很多人在自焚
啊。
你说骗法轮功，
你说法轮功。
好，我们那个今天就上到这里哈。那么大家那个基督反文化的这个类型，那我们下礼拜再回来那个什么来探望这个部分。你们都有一个好的一个礼拜，那我们下礼拜二还在这里继续的学习。那么我们今天请我们这个第一排的姊妹来做我们结束祷告。OK， 谢谢。